解，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你可以天马行空的来描述中国浪漫主义作品，像《西游记》等小说。哇，你看到后来拍成电影的，我们从小啊看到那个《西游记》，唐三藏、孙悟空、沙悟净啊，到现在啊还是有人在演《西游记》。哎，里面还有牛魔王啊，还有什么蜘蛛精，哎，到现在都有。那就看他怎么演啦、啊、是印度文学影响下的产物。第三，印度文学很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像《普药经》《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等，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续赖经》一类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释义梵天所问经》等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这些佛经的输入，对后代弹词、评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贡献。诸位要对这个有兴趣的人才有办法啊，我对这个都没有什么兴趣，哎，都没有兴趣。所以他写了这么多啊，你就念一遍，浏览一下就行啊。表示佛法来到中国起了大变化啊，文学起了大变化就成了。哎，要再分析下去，这个请专门的专业的来，我不是专业的。又佛经的散文与具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题材有影响获得的关系。好了，仅就文学一项而言，已经够我们大书特书了，就是大写特写了。我之所以不惜长篇累读，读就是书版，书的版叫做读啊，书版叫做读啊，啊，就是长篇呢、啊，啊，大论的意思啊。你来引述它，就是希望我们提高警觉，同时投以佛教更多的关切与注目。佛教绝不是一般等闲的宗教，无论就人生的任何角度来看，佛教都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它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第二，检视佛义啊。一，佛是什么？佛是佛陀的列称，而是佛陀的翻译叫做布达。哎呀，有的人把它翻译成布达啦，哎，不要的布啦，发达的达啦，也就是这样子啊。我以前呢看那个根源居士啊，啊，他写的那个，他就是翻译布达。哎，我一下子看还是看不来，说为什么这样翻译？因为没有人这样翻译啊，就是布达。后来说，哦，他只是翻译那个音一样，字不一样，就好像美国加州是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加州在请我讲经啊，南加州的好同学，最近呢要请我去讲经啊，就是 California State 啊，哎，加利福尼亚州的略称，而加利福尼亚是英语。就是 California State 啊，加利福尼亚州叫做加州。 第二，佛的定义，要为佛下一个定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简单的说，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一个觉悟的人。诸位，其实这个是对凡夫讲的。真正觉悟的人，没有迷，也没有觉。哎，你讲佛是个觉悟的人，诸位，你讲那个觉的观念就是迷。真正的觉悟，连这个觉都没有的。哎，不能立凡见，也不能立圣见呢。圣凡本来就一如的东西啊，所以讲到这个佛法，它有点困难。哎呀，众生是迷，佛是觉悟的人，然后他就会想象觉悟的人到底是什么，觉悟的人到底是什么，就会用那个观念，哎呀，觉悟的人是不是像释迦牟尼佛长得这样，32相？觉悟的人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已经讲了，不可以32相见如来啊，这如来则即诸法如意啊，所以我们初学佛法的人呢、要看得懂佛经啊，这些先用这种方式来补强，到最后一定作为三本经典，一生一世你都要看的。第一本《金刚经》，第二本《六祖坛经》。师父讲过那《六祖坛经》啊，师父跟在座诸位建议，你一定要请回去看。你给他《六祖坛经》给他看了10遍、20遍，不大彻大悟，不大彻大悟也会小彻小悟，不小彻小悟一定不会大彻大悟，你知道吧？哈、哦，一定不会走错路。第三本叫做《圆觉经》啊，《圆觉经》。这《圆觉经》啊，是讲着圆觉的清净自性啊，讲我们的觉性，非止坐，非止非坐，非任非灭。这个是对初学佛法的，简直难如登天啊，摸不着边。《楞严经》讲的解六劫业三空，六劫动静根结空灭啊。这个《楞严经》啊，我称它叫做小部的大藏经啊，所有的里面的包括戒定慧通通具足，包括你有没有着魔照妖镜通通清清楚楚。所以那本楞严经，你要是说哎呀你没有时间看那3藏12部，你就把那本楞严经好好的看，好好的看。问题答案是看不懂，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答案啊。所以啊，我们呢先奠定这个正信的佛教，这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因为众生都是意识形态，所以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他认为有一个觉悟，哎呀，众生就是迷，佛就是解，他不晓得迷了悟了，当下就是解，他不知道，他一直认为要去找这个解。好，比如说，好吧，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好了，迷了，我们现在迷了啊，你讲的男女，哦，这天普天下最束缚的感情问题，男女众生是拼死命的追求，今天呢、明天呢、送花，后天呢、送披萨，哎呀，大后天呢、送什么，哎呀，后来要不然就站在他的上班的地方，在那边等，在那边看他到底在哪里，坐公车，在哪里上车，就每天就在那个啊，神魂颠倒，来，神魂颠倒，这个相，好，现在如果有智慧喽，好，有智慧的是，哦哟，了解他是不净的。死的时候，这色身会烂，会烂呢就长虫。这长虫呢，就观想一下，不要火化，观想一下，尸体腐烂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最刺激，最刺激，你才会觉悟了。哦，慢慢慢慢来，剩下骨头， 骨头，哦，悟道的人就是同时哦，同时，哦，相不可得，相不可得不能立迷跟悟，四大本空无因无我，立个什么迷什么悟啊，没有的，啊，哦，这个男女这样子，啊，恩爱呀、啊，啊，情仇恩怨呢、啊，是不是啊？好，大智慧的人一看，哦，慢慢，一下子，照破五蕴皆空。那五蕴皆空再来呢，你就了解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通通是多余的，因为它一定会毁灭。你今天想尽一切心机把它追上门，你有一天要跟它分开。就算你们两个生了一打十二个孩子，他还是要死。哦，学佛人就知道，悟道的人就知道说，现在这一念迷同时贯彻透视他，马上当下就超越他。问题就是习气难断，烦恼难断。就哦，你明明知道生老病死，不尽苦空无常无我，可是要看破这一层皮就很难，就很难。所以我们会为了这个脸哈，会很麻烦；为了这个身材，很麻烦。啊，这有一个人呢、啊，也不晓得是买了什么化妆品呢、啊，啊，化妆品哦，就这样子，人家说，哎，这个是名牌的，他还是百货公司，到现在还在告哦，还在告、哦，还没完呢、啊，他去百货公司说还是名牌的哦，买了敷脸，你知道吗？他本来要让他美白作用，还很贵呢，敷脸敷了以后。拿起来不得了，整个脸全部肿胀变黑。台湾人现在还在搞，跟他以前的相片，哇，他本来想要美白，结果整个伤到皮肤，严重的伤到皮肤。那电视出来的把他照出来，我看，哇，怎么会这么样子，一个大花脸，完了。你看他怎么走得出去？你看，所以啊，这个就有得我们忙啊。全世界的学佛，大家都来学佛，也没啥意思。那全世界都来学佛，那百货公司的东西卖给谁啊？是啊，车子卖给谁啊？大家都这么节省，像弘毅律师一条。毛巾用了二三十年，那你所有的那消费品那个是不是啊？那以弘毅律师这种速度，一条牙膏可能挤五年还挤不完，挤那么0.01一点点，反正有泡一点点泡沫就好，再挤一点点。我告诉你，商店要赚到弘毅律师的钱，不可能。哎，所以站在某一个角度，众生。推动，哎，这个消费，这个、消费就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脉络。所以啊，这个各个角度的论断不一样啊。好了，底下说，也许更明确一点，应该说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还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普遍地为一般人所接受，就是说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换句话说，佛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这种自觉和觉他行的这个工作，以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在《大学》一书中啊，《中庸》啊，《伦理》啊，《大学》啊，在《大学》一书中，开宗明义的一段话， 刚好可以拿来说明这一个定义。书上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是这本书在做什么？明第一个明叫做开发，明德就是我们佛教讲的本性，在开发你最光明的德性，就是开发你本来的东西。在明明德，第一个字当动词用。在亲民，亲就是接近的意思，就是要利他，你当然要接近啦。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达到最圆满的。所谓明明德，就是自觉；亲民就是心民，就是觉他。亲近人民，我们要接近，安抚他，教化他，开智慧。止于至善，就是觉醒圆满的意思。第三，佛是谁？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广义和狭义来着手。以先从狭义来说，佛就是指的2000多年前诞生在印度的释迦牟尼而言。有关释迦牟尼的一生事迹，请看星云法师写的《释迦牟尼佛传》，或者美国高勒斯博士高勒斯博士曾会于基士义的释迦传。二，再从广义来谈，佛教主张一切众生都具有成佛的本性，因此都有希望修成佛道，像铁矿可以百炼成钢，所以佛不是释迦牟尼的专属称呼。只要你觉悟，你就是佛，而是宇宙间所有众生的共称。在印度当时，诸位，在印度当时就有很多人自己称为自己是一切觉者。你看这个经典就知道，尤其是阿含经里面那些外道都自己称为他自己是一个最究竟觉悟的人，后来都被世尊折服，他才自己发现说，自己不是最究竟觉悟的人，所以只有佛陀。所以这个佛它是一个通称，就好像老师一词，并不限定是至圣先师孔子一个人，而是广泛地指一切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明白了佛的定义以后，我们就能了解佛教就是依照释迦牟尼的言行教化为中心所创立的宗教。简单地说，佛的教导、佛的启示就是佛教。诸位，佛的教导、佛的启示，阿含经就要好好的看，那是原始佛教的根据的经典而且是大圣发展经典的依据，是阿含经佛教讲的一切道理，我们平常称它叫做佛学。佛学包括了32部、84000种修行方法，是一门伟大、丰富、精深的学问。一个人如果因为向往佛的伟大、佩服佛学的博大而立志研究佛学、学习佛的恨怨，我们就说这个人开始学佛了。所以在座诸位也是在座诸位也开始学佛啦。第三，佛教与佛学，佛学与佛教实际上是一层两面的。什么是佛教？什么是佛学？这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佛教必须以佛学为内容，如果没有佛学的支持和充实，这跟一般宗教只重形式 与仪式毫无两样。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繁琐的宗教仪式，其实佛的本意不是这样，要看状况。我们现在讲经说法，为什么要钟鼓齐鸣？来自于什么时候？来自于武则天皇帝的早朝，钟鼓齐鸣迎接皇帝哦。后来的人重法，认为说法的人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对这个法师，对世尊所讲的正法，我们给予尊重，如同皇帝。所以迎请法师就像迎请皇帝一样，以前的皇帝就是钟鼓齐鸣，现在也是用这样子。所以中国重礼节，但是后来的人就演变唱赞，唱得很长，所以很多呢大圣的整个佛教就被这个仪式啊诵经礼拜所取代，忘记了佛教的根本教义和真正的不拘任何形式的智慧。这些语言佛经又深，开悟的见性的少，有一年坐在这里听的也不见得你就完全能够了解。因此啊，重形式的快，那么进入内容实质的少。因此我们看到佛教的末代啊、哦，这个我们末法这个时代所看到的佛教，就是一些仪式诵经拜佛形象上的。一个道场法会很多，正因为它有几种层面：一，方便接引出击的；二，容易让你感动却不能感悟，开悟的悟，能感动唱得很庄严，你不能，你感动有什么用？你要感悟啊，是不是？你能够悟，那么这种庄严的仪式很好。而我们所现在所留下来的就是这个。再来，众生也需要，认为我出钱，你就可以，这些和尚，比丘，你就帮我们诵经，变成办形式的交易，变相的化缘，就变成这样子，钱大家都要，要没有道理的。和尚、法师、比丘尼，就一拳一打，倒了，就倒了，啊！在家居士，哦，我有钱，我请你诵经，帮我，搞一堂佛事，我给你多少钱？好，啊，他们也希望消灾，啊，我们也收到钱，好，就这个形式就变成敲敲打打就是佛教，敲敲打打就是佛教，越大声越少越好。佛教的根本精神在哪里？他在悟，他要叫你进入佛的领域。那么你说，所以这个变成两面体，那这些敲敲打打就不要咯？也不是这样，你没有这些善巧方便，你叫他怎么入佛门？所以变成说弘法，你这些法会很重要。我告诉诸位，弘法振兴佛教更重要，要不然他怎么开悟？他怎么解脱？你以为一个人引磬打得很好能解脱吗？你以为一个人炉香赞唱得很好他能解脱吗？啊，你以为一个人铃钟鼓打得很好他能开悟吗？不行，这个没办法的。这个是因身啊，不能以色见我，不能以因身求我，是能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叫做善巧方便。但是你内心有悟，我们有弘法，那么所有善巧方便通通叫做实相。因此佛法是不二的东西。大圣佛法的悲哀就在于开太多的方便，流于种种繁琐的宗教仪式，而使人迷着迷在这个相的东西，不能勘破这个相，照见五蕴都空了，这些相做什么？ 不可得。哎，为了接引出机，又不得不开善巧方便，而善巧方便又容易让人家落入，这就是佛教。你看，敲敲打打，使人往生助念，这就是佛教。又让人家误会。佛法本身它是很实用的东西，很实用的东西，可以给后代的这个众生搞得已经不像佛教，根本精神也看不到啊！佛教的正法在哪里也看不到。你算命的、看地理的、敲敲打打的啊，这些卜卦的啊，这些抽签的，反正哎，拜佛求感应啊，礼佛希望见到光啊，然后能够很多的这些形式的东西。所以大乘佛教就叫做稀释的牛奶，稀释的那个牛奶的味道已经不重了啊。小乘的佛教牛奶的味很重啊，牛奶的味很重啊，就是原始佛教牛奶刚挤出来那个牛奶的味道。大乘的佛教已经被这些善巧方便稀释到，他抓不住根本精神在哪里，很迷茫。所以善巧方便要配合实相，实相究竟的涅槃的道理要配合善巧方便的法会，哎，这两全其美，缺一不行。第三，佛教与佛学啊，底下说这是一般宗教只重形式而和仪式毫无两样，反过来佛学有待佛教的宣扬和实践，否则佛学要来何用？不独对人类生活无所裨益，而且无助于人情社会。佛典曾有说食不饱，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比喻。哎，说食不饱，你空说没有用，要去实践，去履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像一个人喝水，哎，干不干，甜不甜，哎，温度高低都很清楚，热不热，冷不冷都很清楚。前者斥责空言而无益，就说食不饱；后者指出知之者不如药之者。啊，你只有知道没有用。这把笔拿起来，药就是实践的意思。一个只有知道的人，不如一个实践的人。要脚踏实地的去做，说放下你就真的放下。昨天所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今天早上睡醒就让它消灭的无影无踪，这个就是功夫。以前因为过去心不可得，以前不管你受尽什么委屈，不管什么，你只要听到佛法坐在这里，你就100分，自己很庆幸很知足。过去者不可追，哎，不可求。逝者已逝啊，来者可追，是不是啊？底下说，佛教通常以信解行证为修行的四个步骤。所谓解，就是研究佛法；行，就是努力实行。主张行解并重，也就是知行合一的意思。有关于佛学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请看我在大学时代的一篇演讲稿。他大学时代啊，这篇演讲稿啊。哎，林老师真了不起哦！大学时代就算叫佛学演讲了，佛学的理论与实践，就多少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知行合一的重要。要知还要行，那么这篇呢，我们就念一遍。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篇前面都讲过，内容大同小异，他只是再一次的啊讲一遍而已。需要解释的师父会讲。这篇不多啊。佛学的理论与实践，各位评判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代表政治大学东方文化研究社参加这一次汇聚社所举办的北部各大专佛学演讲比赛。我愿借此机会和诸位同学来谈一谈佛学的理论以实践的问题，我也非常乐意接受 在座诸位大德们的指教。首先，我们从佛学的理论谈起。凡是对佛学稍有研究的人，都会承认，佛学有严谨的思想体系，有周密的推理方法。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篇。这充分说明了佛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科学的原理之上。梁启超先生也认为，佛学是自信而非迷信的，这正与国父有相同的见解。我们都知道，佛学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包括八万四千法门，这里头说空说有，说显说密，说教说禅，不外真谛和熟谛。真谛就是空，熟谛就是有，也就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两大部门。两大部门，它从自然界的沉住坏空说到人类生命现象的生老病死，从独善其身的小圣法说到兼善天下的大圣法，从客观世界的形形色色说到我们内在心灵的妄念无明。在时间方面是贯穿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空间方面是穷尽了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这种完美的理论体系，中外古今思想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有识之士都一致的赞叹讥赏。但是人人弘道非道弘人，意思是人才能够宣扬正法啊，不是道在弘扬，反过来道怎么弘扬你呢？人才能够弘扬正道，并不是道在弘扬人。弘法立誓的工作并不轻松，如来家业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担负，人天圣的五戒十善固不好守，菩萨圣的六度万恨更不易修，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瞬间可以奏效的，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持才能圆证佛果。有些研究佛学的人停留在研究阶段而不肯去实践实证，这一偏差是要修正的。重视理论而不重视实践，结果就产生了许多流弊。政大教授邱南老师在他的《研析五论》一书中曾经说过，知识的悲剧是仅止于博学一端，而置笃行的功夫于不顾。笃行就是实际去行动啊，知识就是你看一看，哎，知识的悲剧是什么？只有博学一段啊，研究的佛法很多，可是呢，不下功夫去实践。如此所学的东西将是一堆冰冷的知识，缺乏光和热。我们知道博学就是理论的探讨，而笃行就是实践的功夫。如果我们对佛学仅止于博学方面的理论探讨，而置笃行的实践功夫一不顾，那么佛学就丧失了它的精神和意义，而变成一堆冰冷的知识了。各位同学，重视理论不重视实践，这是近代中国佛教之所以衰微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佛学如变成了徒有深奥理论的玄学，玄学就是难以探讨的一个深入的啊不可知的一个哲学。玄就是深奥的意思，而不能应用到人类生活上去，岂不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学佛不是对死亡的一种寄托，而是要面对的现实去超越它，使人无从捉摸，这样如何能够发挥指导人生的作用？我们又何贵乎有佛法啊？佛法是尊贵的啊，那么这么尊贵做什么？我们就是要发挥，这不是佛教的不幸吗？ 既然有尊贵的佛法，为什么我们不发挥呢？诸位都晓得，佛教是一个重实证的宗教，讲求自我体验的功夫。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这个意思。同时，一切佛学的理论都是基于学佛的需要而产生的，否则就说时不保，一无用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来说明，假如现在我们想到高雄去，佛学的理论就像一张地图，它告诉我们到高雄的方法，可以坐汽车、坐火车、坐飞机，也可以步行或骑脚踏车。方法虽然很多，应有尽有，但有一项事实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如果我们不移动脚步朝着高雄的方向前进的话，我们将永远停留在原地，一辈子也到不了高雄。话又得说回来，佛学是需要理论与实践合一的，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理论做基础，就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同样的，佛学如果不透过实践的功夫，将永远发挥不了救世济民的效用，也达不到修行正果的目的。因此今天我们要提出以实践印证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口号，把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两不偏废。我们既然知道世俗的烦恼是无尽的，我们就要痛下决心断除它。既然知道苦海的众生是无边的，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中呻吟哀嚎，多少人在饥寒交迫下哀嚎，那么我们就要效法观世音菩萨道驾慈航行深救苦的利他精神，本着地藏王菩萨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心大愿，待众生受一切苦，虽然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们既然知道佛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智者，就不能畏难不前，一定要见贤思齐，勇猛精进，向着真理的高峰迈进。各位同学，从佛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大圣佛法才是如来本意，我们实践的目标也是以大圣精神为依归。我们不要以做一个小圣的治疗汉为满足，我们不但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天下，拿出我们的毅力，贯彻我们的决心，努力做天地间的第一等人，宇宙间的第一等事，也就是自利利他、自度度人、弘法利身的神圣工作。师父现在就是在做这种工作啊！我告诉诸位，40年前出家多可怜，40年前到现在啊，以前都有那个电视剧，那演那个电视剧怎么样？多悲哀，就是一个人谈恋爱失败，就是去剃度当尼姑，当比丘尼啊。一个男孩子这个事业失败啊，婚姻失败，就是剃度当和尚。以前40年前修行多可怜，到山上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人叫他，也没有开悟的圣人来告诉他啊解脱的大法，他们根本没有法。一个道场就是什么，你一进去，简单的佛像，青灯古佛木鱼啊，每天什么是佛法，一问三不知。40年前那你告诉他老菩萨佛的定义是什么，他一句都答不出来。是我们的今天台湾大家生活安和乐利，物质的享受达到了极点，人类开始，台湾的人民开始心灵空虚，要找寻更高一层的精神领域的生活，要找到解脱的根本思想，大家挤来挤去，其他宗教不能满足，就到了佛门这个地方来，发现不得了。那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啊， 出家的这些大学生又多，知识分子又多，那师父就是一个例子咯。好啊，大家知道哦，没有宣扬佛法，单单靠这个相诵经啊，念念大悲咒，念念阿弥陀佛，都这样子啊。不是说他们这样做不好啊，我去打过多少很多法师的佛妻，佛妻就这样子大声念佛见大佛，小声念佛见小佛，不出声别想念佛，别想见佛。我现在不一样，哎，大彻大悟见大佛，小彻小悟就见小佛，不彻不悟，老实坚持念佛，照样花开见佛。可是呢，他要理论呢，要理论呢，理论这些要理论呢。好，理论今天就是这样的，我们弘扬正法，让大家有个正确的知识。以前二三十年你看到的佛教不是这样子的，哪一个道场通通这样子？哎，哪里办法会？哦，我们办法会呀，哦，来参加吃饭的人有20桌、30桌。哎，那我们这个道场也办一办啊，哎，喂，办法会就办一下法会。这个吃饭多少？哦，这吃饭70-80桌啊，那你这个道场兴盛，他用这个吃饭的人数的几桌几桌来衡量，说这个道场比较兴盛，那个道场比较没落。这个就是20-30年台湾佛教的悲哀。20-30年后的今天，佛教彻底改观，在这些知识分子啊，这些实质的老修行的领导之下，把这个责任扛起来，弘扬正法，责任义不容辞，不可推脱，这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才有今天佛教的这样普遍的认识，深入民心，深入知识分子，深入这些当官的每一个各个阶层。我们吃的苦有代价，有代价，辛苦有代价啊、哦！所以大家呀要珍惜。实际上，你们今天坐在这儿，轻轻松松就有人弘扬佛法给你听。20-30年，你要去求，你去哪里求法？谁讲给你听啊？去到山上去，说请问老和尚，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诸恶莫作吗？众生奉行，好好念佛，回去。30秒钟，还不到30秒，他要跟你讲什么？以下哦，啊，剩下1分钟，最后我要以弘扬大乘佛法、复兴中国佛教的责任，以在座的各位师长和同学们共同勉励，谢谢，谢谢大家啊！其实啊，这个更重要，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同一个根。佛教了哈，你想想看，10几亿的人口啊，这个不去弘扬怎么得了？我们来自同样的根呢、啊，炎黄子孙，佛教同一个根呢、啊。今天呢，政治啊、有国界啊、有对立，佛法没有的，佛法无国界，正法哪里有国界的呀？美国人学佛，美国人有正法。海峡两岸的佛弟子学佛，海峡两岸的佛弟子有正法，正法没有国界的。不管你的政治立场，不管你的啊国家的立场是什么，它都是平等。要进一步了解佛教和佛学，请同学们从2章佛教的特色，3章消除几种不必要的误会，以及4章几种简要的佛教道理，以5章信仰佛教的好处等细述中，慢慢地去阅读，仔细地去体会了。啊，我们今天呢、啊，啊，哎，讲的稍微多一点，不过因为这个很简单哈、哦，因为这个不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是白话文哈、哦，哎，你们自己看也看得来。最主要这是一个责任，所以啊，啊，因为林老师写的，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没有选择性，所以一定要把它念一次，那大家也受益。明天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讲完。啊，定12天， 三至十二天就是最大的一个弹性。那么我们提前讲完呢，也可以节省篇幅。好了，我们明天呢，我们七月七号星期四开始讲阿含经的概说。啊，师父中间休息两个月，我来准备啊，只有72个配记，小小的一本，但是里面呢都是艰涩的名相，对某些人来讲有点深啊，因为阿含的名相很多。好，那明天呢我们就把它啊简单的介绍完毕，需要解释的啊，我们师父会好好的再帮解释哦。好，诸位啊，今天要讲到这个地方，下课。好，217第四，神是如何产生的？说来十分有趣，在旧约，那有新约跟旧约啊，创世纪中记载的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那么这个亚当跟夏娃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哦、啊。那么那个我们上次说念这个一巡演，那么那个字是缅甸的甸，有的人念着伊甸言，可是呢，我们从小呢念这个甸字啊，缅甸的甸呢，不是很习惯，所以我都念伊巡言，啊，底下啊。但是近代的心理学家以及宗教学者，在深入研究之后，却告诉我们一个相反的答案。哎，神是人创造出来的，刚好相反。本来说神创造人类，现在变成人类创造这个神。这人为什么要创造这个神呢？简单的分析，可以得到解答。古代科学不进步，人们对于大自然不甚了解，对于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天灾地变感到恐惧，以为一定有一个东西在暗地作怪啊，他们就称之为神。诸位，你以现在21世纪来讲，你打开这个 Discovery 这个频道，包括现在的非洲啊，他们要捕猎、狩猎，出去狩猎就是打猎的意思啊，啊，打不到回来就说山神在生气啊，山神在生气，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狩猎到啊野兽啊，多挂一个观念。